加共和国与中华民国断交，转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中华民国邦交归零之日，是否真的是台湾独立之时？中国民航局要求美国航空公司不得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风波越演越烈。白宫罕见发出声明，批评中国无理取闹。环球时报随即反呛美国胡说八道。北大校长120周年校庆演说竟然念错字，台大校园则是发起数千人响应的新五四运动。回顾轰轰烈烈的五四历史，两岸校园民主是否应该反思？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5月6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转而与中国建交，如果台湾真的变成零邦交国会怎样呢？而在另一方面，中国民航局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在网站上将台湾列为国家。白宫昨天罕见地发出声明，批评中方将政治正确强加在美国的企业是一种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并呼吁北京停止威胁美国的航空业。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随即以社评回呛，指责白宫才是胡说八道，强调不将台港澳藏列为国家不只是中国的政治正确，而且是全世界的政治正确。此外，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看五四青年节当天呢，两岸的第一学府都出了大事。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校长的演说竟然念错字，而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则是被教育部驳回，导致在五四当天在台湾的校园发起了数千人响应的新五四运动，在台大校园并喊出了捍卫大学之志的口号，抗议民进党政府以政治力介入台大校长的任命。而这场新五四运动和当年的五四运动有何本质上的不同？五四运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两岸的校园民主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反思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叶博弈。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湾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我们请到的呢是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洪发言人。洪发言人您好。
是，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谢洪发言人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洪孟楷来到我们海峡论坛。今晚我们也很高兴的通过了视讯连线，邀请人在美国密歇根州大政治所念博士班，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陈方瑜参与讨论。欢迎方瑜做客我们海峡论坛。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讨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多米尼加与台湾断交、美中双方互呛，还有新五四运动的看法，我们都会尽量的将网友们的意见也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好的，我首先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先生啊，这个蔡英文上任不到两年，北京就已经挖走台湾三个邦交国，从2016年的申多美普林西比、2017年的巴拿马到这一次的多米尼加，目前台湾的邦交国只剩下19个了。那么北京自蔡英文上任之后啊，可以说是一年拔掉台湾一个邦交国。那么有人就说啊，这不是外界之前所预测的雪崩式外交，而是对台湾的一种外交凌迟。您认为这种外交凌迟对台湾实质上还有心理上的伤害究竟有多大呢？孟楷。
是，我想先回应主持人是这样子，就说蔡英文政府从2016年5月20号上任以来到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已经有三个邦交国跟我们断交，而这三个邦交国其实在我们 所剩的这个现在19个邦交国里面，这三个邦交国都有所谓的不管是地理位置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经济规模，或者说相关的代表性，其实都相对来说是有的。所以我们讲说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国际外交上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考量，就是说因为国际政治其实说实在就是比这个实力、哦、比拳头、比金钱、比任何的这个影响力。那在台湾从过去到现在，确实我们的国际处境确实是困难，可是呢这一点就要牵涉到是说，为什么过去2008到2016年的马政府时代，我们是可以维持好，并且我们可以在外交上不用像过去的金钱外交，而是可以很务实的去进行这个国际上的一些沟通。但是呢却是在2016年之后这两年内，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的观光客也陆续减少，或者说我们台湾越来越走不出去，甚至我们仅剩的邦交国都越来越少了。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或蔡英文政府他们必须面对，也必须诚实的告诉国人是说，现在我们的中华民国路线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蔡英文在2016年上任之后，他一直强调所谓的维持现状，但是我们看到了维持现状不管是两岸关系并没有像过去的热线、哦、并没有像过去的这个互通有无，并没有像过去的交流频繁，以外更重要的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外交其实也是两岸关系的延伸啊，变成是说这个我们的邦交国从以前不会跟我们断交，到现在跟我们断交以外，马上又在跟中国大陆建交。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真的就是呼应了，也是真的就是体现了，就是说现在台湾社会在蔡英文政府执政之下之后变成我们的路线越来越模糊不清，越来越暧昧不明。而在这个情况下，当然在邦交国他们自己也有各自自己的利益，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否认的、哦、就是说每一个邦交国他们当然也都会把希望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因此呢在这个时候他们选择跟中华民国断交，而跟中国大陆这边来建交，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代表的是蔡英文政府越来越在这个外交策略上没有办法维持。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邦交国都还是警讯已经不断，而我们持续的在外交上面有一些预算，有些金钱，有些财政上面的支持资源资助，但是到最后还是抵不过这个断交的命运、哦、也因此呢我们真的沉痛的也是诚心的呼吁蔡英文政府真的好好要跟国人说清楚讲明白，说到底我们现在的外交策略为何。而更重要的一点，其实刚刚主持人在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说，是不是有可能有些人就开始讲说啊，台湾就是要无邦交论啦、啊、或者说这个零邦交国其实也没关系、哦、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点呢也就是要蔡英文政府说清楚讲明白的部分。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大家会讲到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的邦交，对，我们现在当然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再讨论了哈。只是我想说，先就这个中国国民党的立场，其实都一直希望是说两岸和平共同稳定发展。我想在这个前提之下，会对比蔡英文政府现在的状况，我想民众也可以来分析说，这到底谁的路线会比较好。
好的，感谢孟凯。在请教方瑜之前呢，我们现在看一下针对这个多米尼加和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美国方面的立场是怎么样。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表示，这些改变现状的行为对于区域稳定无益，两岸稳定对美国有深远长久的利益，美国敦促中方要重启对话，以避免进一步提升紧张或是破坏稳定。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国的联邦参议员Rubio 他是说呢，国会呢，国会方面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对抗中方在西半球的影响力。我想请教在线上的方瑜，如果我们从这两年被北京连续挖走的两个邦交国，刚刚孟凯也提到这个经济规模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呢，巴拿马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都是位在美国的后院哦，而且经济体的 size 都不算小，对中国来说，拔走这两个国家不但可以让台湾有痛到，而且在地缘政治上恐怕也对美国有一个警告的意味。那么除了刚才孟凯提到的这个蔡英文的外交路线和维持现状的问题等等之外呢，您怎么看北京方面这种一石两鸟的策略呢？方瑜。
好的，其实啊，对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说，就是其实对于这个邦交国被挖走啊，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啦。 因为首先第一是实质上经贸上的损失其实非常的小，因为我们所有的邦交国加在一起呢，对台湾的贸易大概就是排在是我们所有贸易伙伴当中第四十几名这样子，所以说不定还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啊，就是不用再砸钱维持邦交大笔预算啊，这样子说不定还是不错的事情。所以普遍来说的舆论呢，就是并不会对北京这样子的这个举动有什么感觉。那其实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我不觉得是要就是让台湾痛，我觉得是他们是在形塑一种舆论上的压力啊，就是说两岸关系一定要听中国，一定要听我的啊，我叫你讲一中原则呢，你就一定要给我讲一中原则。那你看啊，像马英九的时候呢，我们讲一中原则，然后我们这样子互相唱和，我就给你一点糖吃。那中国其实在这一方面呢，这个舆论的塑造其实是有点成功的啦。例如说国民党啊，还有一些亲中的媒体，整天就一直讲这一套，就是说你看啊，你就赶快去承认九二共识啦，啊，赶快讲一中原则，断交全部都是台湾的错啊，等等的。例如洪先生刚才的发言，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我觉得啦，我觉得这其实是有一种敌我意识不清的这个状态。那其实对美国来说呢，其实我其实看不出来说多米尼加对美国有什么太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所在。倒是国务院这次用了非常罕见的一个声明哦，去跟中方讲说，请他要恢复对话，
重启对话。
过去过去呢，其实他美国的说法就是说鼓励北京跟台北要进行对话，可是他这一次只有敦促中方要恢复这个对话而已。所以说其实我并不太觉得说中国这个是一个什么太聪明的这个策略啊。我最后再来讲一下北京这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他们这样子挖这个邦交国，其实主要目的啦，只是要去安抚一下自己国内的一些鹰派啊，一些比较这个对主张用台湾比较强硬派的这些人啊，其实并不是什么很高明的战略。其实北京现在要担心的事情非常的多，就是除了自己国内的政治之外，还有美国的这些贸易战啊，美国的这个制裁啊等等。其实他只能用这种非常小的手段，并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他对美国之间的这个战略上的这个不利的程度啊。而且我们又可以看到昨天白宫又发了一个非常严厉的这个声明，去指责就是那个中国要求这个什么政治正确啊，就是你不能把台湾港澳列为国家等等。其实这是美国已经把这个中国的作为呢，放在一个整个他中国在挑战国际秩序，在挑战这个自由主义的这个国际秩序这样的脉络下来看哦。所以我并不觉得说中国在这个时候还去挖这种邦交国是一个明智的这个选择。这样子，谢谢。
好的，方瑜，当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每次台湾都丢掉邦交国又丢了一个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有一些人认为说所谓的邦交国无用论呢，像刚才孟凯也稍微提到了，那就觉得说哦，那既然这个邦交国被北京挖走了，那就台湾就不用砸大钱啦，可以欢迎北京来资源回收等等。那么甚至有人说，其实台湾真正的外交路线呢，是只需要有美国跟日本这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就可以了。你怎么看这样的邦交国无用论呢？
其实邦交国当然是有用的啦，就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是不管是邦交国或非邦交国，都是外交，都是对台湾来就非常重要的这个的外交的伙伴，所以每个地方我们都要去做朋友，所以邦交国当然有用，那不管是邦交国或非邦交国都非常的重要。那我觉得有一些人啊，尤其是所谓的法理台独主张的人，会觉得说啊，就是邦交国不要了也没关系。那其实的确啦，的确如果邦交国越来越少，对中华民国的正当性来说是有所降低的。那其实这也是中国的目的啊，他们就是要打压中华民国，要消灭中华民国嘛。那当然有一些法理台独的主张者会觉得非常的重要，不过我认为呢，就是邦交国到底多还是少，跟台湾到底能不能够独立，要不要独立，其实是两件非常完全不同的事情。台湾因为目前我觉得台湾目前没有清楚的主张自己的国格到底是什么，到底多米尼加是跟中华民国断交还是跟台湾断交，那台湾跟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在邦交国眼中呢，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都直接称我们为台湾，而不是在称中华民国，而且也不再把中华民国视为以前那个还要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起去争中国代表的那个政权。所以对他们来说，对很多邦交国来说，这个世界上老早就是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或者说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状态。可是呢在 这些主张我们从来都没有正面的去面对跟处理。我认为呢，台湾目前当然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因为根据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我们符合国家成立的这个要件，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不过我们目前国家处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一个状态，那其中关键的原则，关键的一个地方就在于说，我们还没有正式宣告自己是有别于那个中国的那个独立国家，而继续在一中原则上面去打模糊仗。那例如说国民党就一直坚称说我们一个中国啊，这是两岸关系的解放啊等等，事实上一个中国是台湾国家地位问题的根源，而不是解放。那我觉得不管对，就是不管是国家正常化也好，或者是独立建国各种论述啊，我觉得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去建立一个清楚的可以对外表达的这个国家论述。那除了清楚界定自己主权独立的状态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就是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应该是一种两国的关系，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那这样的论述呢，并不会因为中华民国邦交数的变化而自动的出现，还必须要我们自己去继续努力的去面对它，以及就是去把它建构出来这样子。
好的，方瑜。另外这次多米尼加跟台湾断交之后，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当然就是说这个北京会持续对台湾进行所谓的外交绞杀，直到台湾变成邻邦交国。有这个邻邦交国出来之后呢，现在这两天在台湾就出现了一种讨论，就是如果台湾真的变成邻邦交国又怎样呢？那么就有一些人，包括像您刚刚提到的部分支持台独和深绿大佬们，好像一直其实以来有一种说法，就是中华民国的邦交国断完了，那台湾到时候就可以独立了。您认为真的是这样子吗，方瑜？
其实就是跟我刚才讲的差不多，就是说没有自然而然邻邦交国就独立这件事情啊。那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愿意去面对说我们自己到底是谁，自己的国家名称到底要什么，然后自己跟中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跟中华民国的关系到底又是什么，这些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国格的问题啊，就是在我们在国际法上的法理地位这些问题呢，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好好一步一步去讨论，一步一步去论述的。那这包括了刚才也有讨论到，就是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我们跟中国之间呢，其实就是国际关系，那包括这些，然后我们不要再自己去讲说我们就是一个中国，台湾属于中国，这样子一个中国的论述，去等于是又是在混淆这个所有的人这样子。
嗯哼，
那所以说邦交国到底是多还是到底是少，都并不直接的导致于我们自己要叫自己什么，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这些论述呢都必须好好的去面对，没有办法再像以前一样一直打模糊仗下去。
嗯，好的，刚刚方瑜你也特别提到了这个白宫在昨天发出了一个罕见的声明，所以今天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呢，除了这个谈这个台湾的邦交的外交路线的问题之外呢，我们要带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关注这个中国民航局要求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啊。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白宫昨天是星期六罕见的发出了一个声明，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批评中方将这种政治正确强加在美国的企业呢，他们形容这是一种所谓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 Orwellian nonsense， 并呼吁北京要停止威胁美国的航空业。那么这个在白宫发出这个罕见的声明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呢，随即就以社评来回呛，指责白宫才是胡说八道，强调不将台港澳藏列为国家不只是中国自己的政治正确，而且是全世界的政治正确。我们看到这个美中双方的这个互呛啊，可以说是这个力度都非常的大。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这个孟凯已经回来，您怎么看美中双方啊针对这个美国的航空公司不得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那个白宫方面的声明非常强硬，现在北京方面也出来回呛，白宫才是胡说八道，你怎么看美中之间针对这个台湾问题的一个互呛呢，孟凯？
是，其实我现在看到就是说这个国际社会上就是这样子嘛，那美中两大强国他们现在正面临着就是不管是经济不管是政治或是各方面的角力或是互相的一个竞争，也因此台湾刚刚在这一个角力之中就是被卷入，所以说我们第一我们先讲是说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这是威 欧威尔的这个无理取闹，威尔是无理取闹，他其实讲的是什么？他其实是1949年政府，因为形容政府控制未来社会，然后形容反对自由社会的一个行为，所以说美国用这样的方式去指控说中国大陆他现在用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反过来说，这个真的是美国他要帮台湾来出头吗？其实也不至于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大陆他已经影响或是干预或是已经去这个伸手进入到美国的这航空业者，也因此呢美国只能跳出来利用这个机会来跟中国大陆来做一个 argue。 那在衍生来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这个贸易的部分哦，美中两国都已经陆续在这个全面开火，也因此呢在这个议题，
好的，我们现在暂时好像听不到这个台北的来宾孟凯的声音，不过就请教在现场的这个方瑜，你又是怎么看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白宫的声明，用这种奥威尔式的无理取闹来形容哦，北京要求美国的航空业你们不能在网站上把台湾、香港、澳门、西藏等列为国家啊？那么北京这边也反呛说，其实白宫才是胡说八道，因为不得将台湾、香港、澳门、西藏列为国家，不只是光中国的政治正确，他说是全世界，包括联合国都承认的一种政治正确。你怎么看现在美中双方的一种互呛呢，方宇？
其实哈，我们可以从这个全世界的角面对中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我想要跟中共讲的就是啊，其实风向已经变了。其实从过去啊，从这个冷战的时候开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都是所谓的这个要跟他们交往，这样 engagement 这样的政策。那就是通常啊，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都会认为说啊，就是跟中国越来越交往，那他们自然而然就会继续的走向改革开放，走向自由开放这样等等。那其实越来越多人已经体会到这样子的认知，跟实际上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包括了尤其是从习近平上台之后，是去紧缩对公民社会的权利，然后全面的打压这个公民自由的。那也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外国企业是在深受其害，包括了有一些其实已经是西方国家国籍的这个记者被中国抓起来，强迫他们道歉。以及不管是在全世界的那些大企业，包括了宾士汽车啊，包括 Delta 航空、万豪酒店，就是全世界对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旅馆业的这个集团，全部都被中共或者是所谓中国的网友去大力的攻击，然后要去听从中共叫他们怎么样使用他们网站上的这个用字。那其实对于这个主张经济的这个自由、个人自由，这个所谓资本主义世界的这个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来说，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哎。就是当一个外国国家的国民以及政府去干涉自己国内的企业，那我觉得这个美国人现在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其实不只是在美国，尤其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德国，他们去禁止中共在他们的企业里面成立党组织。例如说澳洲去禁止中国的企业对他们的这个立法委员就是国会议员做这个政治献金，或者是在纽西兰等等很多很多的国家都已经开始对中国的这个全世界扩张的行为做出警觉以及反应。那不是再也不是像中国一样，他们认为全世界反正全世界都要跟他们做生意，所以全世界都必须听他的。其实整个世界的这个风向是已经变了，就是这大家应该要去发现到这件事情才对。
方宇，那你谈的就很有意思了，您说这个风向已经变了。事实上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万豪酒店这个例子啊，事实上之前北京要求万豪酒店要不能在网站上把台湾列为国家时候，那时候好像看到一连串的所谓的国际的大型企业好像似乎是纷纷对北京来拜倒，因为他们毕竟要在这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北京他们任意的可以做这个法律上的制裁或是惩罚他们的话，他们要付出这个商业上面代价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国际企业几乎是一片的向北京叩头或是拜倒。但这一次呢，因为白宫出来发了一个非常罕见声明，而且是要力挺美国的航空业，包括联合航空，包括美国航空，你们可以不用去管这个中国的政治正确，还说白宫还说北京方面是胡说八道。您认为这种所谓的反分裂风潮是不是已经踢到了一个铁板或产生反效果了？北京现在他们是不是应该要反思所谓这种如火如荼的民族主义的行动？因为之前如果是网站上没有把台湾那个拿下来国家那边的话，很多玻璃就要碎掉了。 是不是要反思这种如火如荼的民主主义，或者是这种反分裂风潮已经过了头，在全世界产生了反效果了呢？方宇，
我觉得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大家中国其实不断的，尤其是在胡锦涛主政的时候啊，他们是去强调的就是说要这个韬光养晦啦，就是要和平崛起啦。那不会去影响，绝对不会去影响到国际秩序啊等等，这些都是中国过去在外交政策上面不断在强调的事情。但其实从习近平上台之后，完全的中国的这个行为，不管是对内或者是对外，或甚至于他们讲话的方式呢，就是其实跟以前都已经有非常大的不一样。那其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这个西方国家、西方的企业都已经感受到中国的这个强大影响力了。那所以说，如果西方国家的人们再继续的维持过去那一套天真的这个思想，就是说只要 engage 中国，那中国就会自然而然开放跟自由化，这套天真的思想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嘛，所以他们当然不可能再继续这样子就是挨打下去。那为什么我们看到说那么多国家那么多企业都会去跟中国叩头这样子呢？那当然是因为背后在中共这个强大的政权，然后又有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国内市场的情形之下，你当然是要听就是在你假设每一个企业单独的企业，这个小小的企业跟中共的力量当然是非常不对等。但是当各国国家的力量要来维持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时候呢，这个力量呢，就是双方的力量就不会像以前那样那么的不对等，就你就不再是只能跟中国磕头了。那你现在有了国家的力量去帮支持你去维持所谓的市场经济啊，你做生意的自由啊等等，那其实这些企业是不必然需要去跟听中国所有的事情的。
好的，感谢方宇的分析呢。那我们现在呢，就欢迎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像我们在线上的方宇，还有这个国民党的发言人孟凯来发表提问哦。那么或者在 YouTube 和脸书聊天室呢，发表你们的评论，我们就可以再点选一些这个精彩的评论来请两位来宾进行点评。那么现在我们就立刻来接听在线上等候已久的从山东打来的孔先生，山东的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这样看，如果说这个每个人出多少钱能把国民一家能够拉过来，那中国大陆14亿人这个他们也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发言权，局域网，是吧？我这打电话，我在美国这边打电话是经常被掐断，得80%。打不进去，打进去了之后呢，给我掐断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完全可以拿14亿人每个人出100块钱，把东林家买过来，买过嘛？买过阿尔巴尼亚，买过越南，买过朝鲜，在朝鲜死了上100万的人。
好的，感谢。
是吧？
山东的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上海的王先生您好，上海的王先生，请说。
喂，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我就是简单说两句话。我第一句话，我想说这个国民党啊，很自豪的说什么马英九那个两岸和平啊，那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自欺欺人啊，就只是他有这个被需这个利用价值嘛，对吧？就等于一个恶霸站在那个门口拿200刀，说那个让里面的人把钱跟他的女人全拿出来，然后你是跪下来说哦可以全部接受，然后被门户大开全面的渗透嘛。国民党是那个，还有说什么美国不会为台湾而战，如果不是美国存在，现在台湾还存在吗？美国如果说不保护台湾的话，台湾早就被拿去的。然后第二句话，我想说，现在台湾人民现在怕的不是，我觉得那个统独啊只是一个假议题，台湾人民只是想保留自己那个民主自由的那个生活方式啊。我觉得国民党真的很奇怪，那个在中国打压那个台湾的情况下，他不是谴责中共，反过头来是等于是骂自己家人这无能啊什么的，要让自己的那个人民怎么样。
好的，
我觉得
感谢上海的王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个人看法。另外我们在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有很多的网友发表评论了，我就来选几个这个精彩点评，然后稍后请孟凯跟方宇来进行回应哦。这位 Edwin Chan 这位网友他说，蔡总统请坚持住所谓的不统不独，静静的等待国际战略格局的改变，积极的加强自身的军力，跟随美国的战略走向，因为目前美中贸易战已经开打， 他认为中共还能够撑多久是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位吴金刚四位网友，他在这个网络上面表示说，台湾需要什么邦交国，零邦交国也不至于影响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全球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免签了，现在他指的是台湾哦。另外还有一位网友杜三元，他表示，你见过邦交国彼此仇恨意图消灭对方的吗？美中两国就是这样，中日两国也是如此，好像中国的朋友不是酒肉就是仇敌，这是杜三元这位网友的看法。另外还有一位署名 SSW 的网友说，中国就是小心眼，看看现在南北韩已经和解，两个韩国各自表述，那么中国人为什么比不上韩国人呢？这是我们上个礼拜这个海峡论坛讨论的这个话题，有很多的网友持续的有一些这个回应啊。好的，那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啊，跟我们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还有打电话进来的这个网友们，跟我们来回应一下。先请在台北的洪孟凯洪发言人。
是我想不好意思，因为今天那个讯号有点问题，所以说就持续断所以其实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中国国民党一直有一个很一致的立场跟主张，就是我们坚持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保障下来，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个前提来做这样的一个进行，其实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那我为什么会特别再重复提到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在过去2008到2016年的这八年时间，也许刚刚有一些打电话进来的朋友也讲到，是说啊，可能你自己的政治主张立场跟我们不同，可是必须要正视跟一个事实，就是说中华民国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台湾人民2300万人的权利也没有因此而受到任何的损伤。但是换个角度来想，从2016年的5月20号到现在两年的时间，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已经调了三个邦交国，我想这些都不是批评而是事实。所以说呢，当我点出这个事实之后，我觉得现在的执政党还是有必要有责任说清楚讲明白，说他到底现在要在中华民国上面，他是要把台湾带上哪一个位置。如果说他是认为是所有邦交国都不重要，因为现在是他执政，我想这个我们也只能尊重，但是呢他就必须要说清楚讲明白。那不能说一方面之前在选举的时候讲的是维持现状，但是一方面又在上任之后，不管是推动的所谓的法理台独，或者说这个隐性的台独，那我觉得这一些部分其实只是让台湾越来越在这个国际社会走不出去。那另外一点，我想不管是美国，或者说不管是中国大陆，现在两边都在做这个中美的一个角力关系，而美国现在跳出来会比较强力的来批判这个中国大陆，但是没有错，这也是事实。可是大家也不要忘记，因为毕竟美国相对来讲也是跟台湾一样，就是四年选举一次，相对来讲2016年的特朗普川普他是可以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呼吁了一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让美国伟大。那相对来说，其实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口号，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激起美国民众的一个民族心，或者说美国民众的一个投票的意愿。那这一次是不是又在利用这一次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对于航空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打压或是威迫，而他再重新发表声明，某种程度上是不是也为了他自己的一些国内的选情？我觉得这不是可以来做观察啦齁。可是呢，我这样子的想法其实只在讲是说，其实国际社会非常现实的就是每一个国家都会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优先，而没有一个人会有责任或有义务去帮忙保护其他国家。那在这个前提之下，每一个国家都一定要为自己的人民做最好的选择。
好的，感谢孟凯。我们线上又有一位从台湾打来的听众，马上来接听这位台北的李先生。李先生，你怎么看我们今天上半场讨论的话题呢？
对，我想表达一下我的意见。
请讲。
台湾现在的困境主要是一个中国政策造成的。像纽西兰这样一个国家，它只要跟全世界40几个对它有意义的大国建交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国际社会，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应该要正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同时跟南北韩建交，全世界所有自由国家既然肯定台湾透过民主化转型为自由民主的国家，而且连续两年自由程度被评为比美国还高，国际社会以美国带头，应该要郑重在严肃的思考，应该跟台湾建交，也让台湾加入联合国，那么我们只需要跟大国建交就可以了。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李先生。那么方宇，这事实上也是海峡论坛上个礼拜讨论的话题，就看到这个南北韩进行了领导人的对话跟和解。事实上因为互相承认对方是一个平等对等的一个国家，那么刚才李先生就讲说，如果这个国际间也有更承认台湾，甚至让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话，那么两岸之间是不是也有办法改善呢？想请您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台北的李先生还有前面孟凯的一些评论。方宇，
其实哈、哦，两韩之间啊，两韩都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这是在他们谈判之前跟就是我们两岸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两韩很早就都是各自被独国际承认的这个政治的实体，所谓的国家。那两韩也从来没有否定这个对方政权的这个存在。那其实我觉得两岸如果真的那么多人想要用所谓两韩模式的话，那可以啊，那我们就先两个国家都先是对等的地位再来谈嘛。所以我觉得要用两韩来讨论的话，必须要先确立这样的前提，也就是说两岸双方都是国家，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我们再来谈后续的问题。
好的，
那对。那就是关于其他的这个问题方面，我觉得啊，就是两岸关系一直以来在双方的这个不管是军事、经济、国家大小各方面悬殊差距这么大的情况之下，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在中国这一方面的。那就算是在马英九政府时期，中共对台湾的这个打压从来也都没有少过，就是不管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国际场合，就是在民间的各种棒球比赛啊，甚至什么小朋友的邮票比赛啊等等，大大小小大家能够想象到的场合，都是中共在打压台湾的。那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是，为什么台湾内部有一群人还是一直去怪蔡英文？蔡英文在上台以来，所有的这个讲的方法，他言必称宪法，然后动不动就强调中华民国，然后又强调不统不独，其实就是跟马英九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啦。那除了他没有承认一中原则之外，其他几乎每一个面向都是一模一样。那我不懂的是，明明打压的人是中国，可是却有这么多人。
方宇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九二共识他始终没有办法说出口，对不对？很抱歉，我们上半场时间有限，我很快再接一个电话，我就请两位来宾，当然你们观点非常不一样，来进行我们上半场的一个总结。台北的谢先生，你很快的发言，然后我们就请两位。
喂，
来，请讲。
喂，
请说。
喂，好，谢谢哈、我想请问那台湾的邦交国跟大陆公台是否有关联，还是两回事？好，谢谢。
好的，感谢台北的谢先生。最近这个武统台湾话题也是非常热的啦。那我们上半场因为时间有限，就请两位来宾给我们进行简单的一分钟总结。先请在台北的洪孟凯洪发言人。
我想，中国的打压从以前到现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我没有错。事实，那其实我也一样，中国大陆对任何的国家，可能他的如果说他想要影响力的话，其实他对任何国家的这个打压或者是说这个强硬的态度也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我能够阻止的就是唯有自己来强大嘛。那其实马英九跟蔡英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九二共识的一个承认的部分了。那我们认为是说，在九二共识上面，我们可以维持一中各表的这样的一个原则下，两岸和平共同稳定发展。而蔡英文没有办法承认，所以说两岸这边是停滞的。而更重要一点是，蔡英文在上任以来到现在，其实都一直在推行所谓的去中华民国化，尤其在这一次多米尼加断交，看得最明显就是他的声明里面是没有提到中华民国四个字。那这一点就是我们一直讲，是说不管是要推动法理台独或是隐性台独，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等于是否定自己权利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基础。
好的，感谢孟凯。方宇跟我们很简单做一个上半场总结。
其实所谓的一中原则，什么一中各表，我们在台湾或者是中华民国在国际场合上从来没有办法各表，从来没有。在大大小小各种场合，就像我刚才说的，所谓棒球，就算是民间棒球比赛，小朋友参加邮票比赛，或者是什么厨艺调酒比赛，中华民国从来没有办法各表。一中，所谓的一中原则，是我们目前国家地位问题的根源，从来不会是问题的解方。那我觉得我们自己还没有清楚的定义自己的国格所在，自己还没有清楚的去讲出来 两岸关系是国际关系，然后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论述，我觉得这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谢谢。
好的，感谢方宇，感谢两位来宾精彩的观点激荡。不过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海峡论坛下半场我们将把焦点转向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之际所引发的一些风波，还有台湾大学发起的新五四运动。经历了一个世纪，两岸对校园运动还有大学自治的精神是否应该有所反思呢？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大学部分师生和民众发起新五四运动，抗议教育部驳回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明的聘任案，并在校园内绑上了黄丝带，高喊还我校长，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尊重大学自主的精神。这场新五四运动和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有何本质上的不同？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究竟两岸方面是谁在践踏两岸的校园民主呢？海峡论坛我们今晚邀请了国民党的发言人洪孟凯，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大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陈方宇，也是这个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为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继续通过的我们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给我们留言评论，或是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哦。好的，首先我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方宇，您怎么看这一场以捍卫大学自治为诉求的新五四运动在台大？台大校长任命案的风波现在是越演越烈了，你怎么看这个抗议群众们他们的诉求，还有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呢？方宇。
好的。前天的这个所谓的新五四运动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所谓国民党蓝营这边的权力的动员啊。那其实支持的群众的意识形态其实基本上比较接近一点。那参加者的年龄呢其实是偏大的，平均大概都超过50岁以上。那重要的当事人，也就是说台大的学生，其实没什么感觉。那参与在其中的台大学生比例其实也不高。那其实现在这些人所谓的主要的诉求就是所谓的大学自治，认为教育部不应该干预校长遴选的结果，其实然后要求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我觉得这些诉求呢都有蛮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因为呢，首先教育部呢是公立大学的主管机关，以台大来说，每年至少超过40%以上的经费来源是政府的补助。那同时我们的大学法规定，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部所聘任的，至少呢我觉得教育部对于选校长这件事情做司法性的监督与审查，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的自治呢，它并不是一种宪法上基本权利，对，宪法上基本权利保障的是学术自由，那大学本身以及行政的人员并不是学术自由基本权利的主体，教师研究者看学生才是。所以说所谓大学自治并不是让大学自外于这个法律的规范之外，那不叫做自治。那现在最有趣的是有一大堆人说政治要退出校园，可是呢一大堆政治人物包括国民党立委啊、国民党副主席、马前总统等人跑到台大里面去讲说政治退出校园，那其实这个光是就画面来看呢就是非常自相矛盾。那其他还有一些诉求很奇怪，比如说我不想要比如说这个洪孟凯先生他曾经就跟教育部长抗议说，我不想要毕业证书上面写校长不明啊，或者是您赶快还我校长等等。其实对学生来说，校长是谁其实跟自己的关系非常的小，而且事实上现在本来就有这个代理校长的存在啊，那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位嘛，所以其实这些诉求很难引起大部分的人的这个所谓的共鸣这样子。
好的，
那至于后续政治效应，我觉得就是越来越激化成传统蓝绿的冲突，蓝绿的对决这样子。那 对于一些真正该讨论的事情，比如说大学法、大学的法人地位啊等等，大家讨论就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子。
好的，感谢方宇。那么孟凯刚才也提到你，你怎么看？有人说事实上这一次的台大风波可以说是一场蓝绿之争哦，你不知道你怎么看？还有这后续的政治效应是不是有可能会冲击年底台湾选举的一个蓝绿版图呢？
我想这一次的大学自主这个争议绝对不是蓝绿的党的来宾，因为他没有人在台湾哦。其实在这两天他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状况，他只一味的这种凭空想象式的发言，我感到非常的惋惜。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五月四号那一天，其实这个是台湾大学大学生自主自发性的活动，中国国民党要求我们自己的党员完全不要有任何政治力介入校园，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理解，我们也认同这个是大学生自动自发性的一个活动。而这一次大学生自动自发现活动只是为了做大学自主，其实大学自主很大的一个概念在于是大学法第九条校长遴选来说，教育部只有聘任之的一个权利，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或是任何一个法源依据，教育部有权利去针对大学的校长委遴选委员会合法的遴选出来的结果之后去做否定，所以说刚刚这来宾讲是完全错误的。要讲是说在这一次呢，因为台湾大学遴选委员会从去年的七月一路这样子启动，并且经过八个候选人，到最后合法遴选出，在今年一月五号遴选出的管中闵校长，他其实是二月一号就应该就任了，可是被台湾的这个教育部一直卡着，没有发聘任证书，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天的时间了。我觉得这完全才是政治力去干预大学自主的一个典范。也因此呢，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身为任每一个自然人都应该要有权利站出来来捍卫大学自主，因为如果说连大学这么一个单纯而且是崇高的一个学术单位都可以被政治力，不管是今天是蓝的执政或绿的执政，只要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或是政治力或是政府想要把他的黑手伸入校园，想要把他的黑手去决定到底校长是谁的话，那我就觉得是完全破坏了大学自主。也因此呢，我们这一次出来真的是大学自主，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来做争取。那我觉得是说，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是说五四运动，其实100年前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民主跟科学，那这一次台湾大学他们发起的五四运动其实追求的就是校园自主，不要受到政治力介入，所以说我觉得两者的这个目的虽然有所不同，可是呢这个后面的理想跟后面的一个崇高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呢在五四的当天，也就是前天呢，我们看到最后晚上6点、7点、8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台湾大学的大学生是自发性的站出来，然后坐在那个晚会上面，并且非常有秩序的去做一个声明跟去做一个诉求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看到是说现在大学生非常有高效率的一个民主素养。那最后我也讲一下是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是怎么看说年底的一个选举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说这件事情泛政治化，我们也希望教育部要赶快的依法颁发管中闵当选人的一个证书，但是如果说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的教育部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来颁发这个证书的话，我觉得这个冲击会越来越大，而且到最后受伤的一定是现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执政党。
好的，感谢孟凯。那么方云，你又是怎么样回应孟凯啊？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新五四运动跟过去一个多世纪，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场五四运动的一个历史上的连结，因为现在参与者也自诩是同样跟99年前一样，是要唤醒知识分子的良知来改变国家的命运。你怎么看历史上的连结，还有刚才孟凯的说法呢？方云。
哦，这个其实哈，现在这个新五四运动啊，跟100年前就是1919这个旧五四运动啊，其实是南辕北辙啊，完全没有任何连结啊。因为以前1919这个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称它是学生运动。可是现在这场五四运动明显的是由现任或卸任的这个校长或政治人物发起。那国民党在当中的动员的角色非常的重要，那刚才这个洪先生还不愿意承认，这实在是非常的奇怪。即使我人没有在现场，可是我们现在有社群网络啊，有 PTT 啊等等，大家回报现场的状况，就是到处都是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嘛，那发言的人也全部都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呢。如果这样子还要否认国民党的有动员的角色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进行对话下去。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旧所谓旧五四运动，其实它的本质呢， 是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那时候说要对外争主权嘛，对内要除国贼嘛。所以那其实最主要是针对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上面的这些决定。那绝大多数的这个学生活动是在抗议当时的外交政策。那后续还有很多复杂的发展啊，比如说派系的斗争啊等等，还有共产主义开始传遍中国。所以然后话说回来啊，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这个很多的作为其实是被当时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共产党联手给所谓的黑掉。那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翻案文章了啦，所以其实要拿这两件事情来做连结其实非常的共鸣，连结这个共鸣非常有限啊，因为两件事情基本上本质完全南辕北辙啊。对台湾人来说可能还要先 Google 一下才就知道说五四运动是在干嘛，然后
好的，
对对对，
好，
那对，好，
刚刚这个方宇有对这个国民党的一些批评，那我就要请教孟凯，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发言人，因为我们看到在台大发起新五四运动之际，当然包括了前总统马英九还有前台大校长李嗣成都出面批评了这个如今的蔡英文总统啊，是比当年这个五四运动的北洋政府军阀还要专断跋扈蛮横无理等等，但是也有人批评其实国民党才是介入校园的祖师爷，因为过去台大校长曾经是官派而且具有党国的色彩，那么如今台大发起新五四运动捍卫校威的自主，回顾历史跟未来，你觉得台湾是不是不能够再走这个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回头路呢？你怎么看？刚方
是，我先回应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过去确实曾经因为那个政府的一个这个特殊一个情况下，所以说大学的校长确实党派的色彩或者说政治力的介入比较重，也因此在2005年修改了大学法，而请注意一下，2005年那时候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修改大学法就是把这个大学自主的精神给加入，也希望说党政军可以全面退出校园，也因此在2005年修改大学法，也就是现在到现在中华民国都还是持续在用的这个大学法，就是加入了就是说大学法第九条，校长遴选后是由教育部聘任之，他是没有任何审查或是核准的一个权利，因为这是要完全尊重大学自主。 OK， 在第二方面是马英九前总统他就是台湾大学的校友，也因此他那一天是以台湾大学校友的名义回去对个人表达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台湾大学前校长当然也是台湾大学以前前校长，他来做一个表达支持，所以换句话讲是说他们以个人的立场去做个人的这个立场主张的表达，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妥。而请不要忘记现在的中华民国的蔡英文总统也好或陈建仁副总统也好，其实他们两位也是台湾大学的校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却完全没有出声。而更重要的是，就像我自己来讲，我自己现在是台湾大学的在学生，所以说我自己也在学，我在念这个研究所，也因此我也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表达说对于大学自主的一个看法。某种程度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针对大学自主来表达看法，而大学自主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不能容许政治力介入嘛。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情况，不管说这个我们人在海外的这个来宾啊，他当然他在网络上的这个同温层效应而造成说让他搜寻到的这个资讯可能没有的很公平或公正，但是我们还是很客观的在台湾这两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就是说从1月5号管中闵上任之后到现在100多天都还没有办法就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台湾大学里面的学生他们自发性的要来把这个运动给发起，并且呢他们的诉求其实我建议都希望是说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可以上网去看，因为真真正正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并不是要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要声援大学自主，唯有大学自主才可以去发扬，才可以去捍卫这个学术自由民主的精神。
好的，感谢孟凯，我们下半场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接听台湾的听众高雄的刘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的刘先生，你怎么看这场在台湾大学举办的新五四运动？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理想性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从以前党外时期，那叫东华时代的前辈的精髓的。
党外时代，
你要讲较远的，也是可以讲是说，以前黄花岗烈士争取的民主自由的延续啊。
嗯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术殿堂，如果没办法独立自主，连一个校长政治力都可以选择要不要的时候，那是不是每个要当校长都要去巴结所有的政治势力，巴结当权者的政治势力？那尤其是民进党以前号称是延续东华党外时期的延续精神的话， 今天这样做他对得起这些党外的前辈吗？对不起啦，对不起前辈啊，我被讲一件密西根这候选人哈，就是博士候选人，我
好的，高雄先生很抱歉，我得打断你，因为我们下半场时间有限了，也还有其他的听众在等待啊，是大陆的听众。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是台湾大学的这个新五四运动，事实上就在五四青年节当天呢，台湾大学出大事了，这个北京大学也是出大事，因为是120周年的校庆呢，校长在演讲的时候居然念错字，而且最近北大也有一连串的风波，包括了有一件性侵案，希望学生能够公开这个资讯。并且还有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啊。另外在这个北大120周年校庆的时候，习近平也去视察了北大，不过他谈的可不是什么校园民主，而是谈马克思主义啊。因为在这个120周年的北大校庆呢，要举行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大会，而要打造北大成为世界的马克思的这个主义总部哦。这对照当年的五四历史好像有点讽刺，我们也想赶快接听这个大陆的听众，听听看大陆听众怎么看这个两岸的在五四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哦。广西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黄先生请说。
啊，你好，
请讲。
啊，历史系飞机和滑机机构中，从孙中山到蔡英文100年的时间，也就是3万多天的时间而已。嗯哼。
好的，感谢广西的黄先生，稍微讯号有点不太清楚，我敢抓紧时间再接听两位听众啊。浙江的蒋先生，请说。蒋先生，请简短发言。
这个。台湾政府啊，这个刚放美国走狗啊，制裁中兴啊，所以这个断交完全是咎由自取啊。而且他们用这个三四十年以上的旧车、旧飞机啊，糊弄友邦啊，简直是把友邦当猪狗啊。那人家能不跟你断交吗？对吧？而且就是说，像这位嘉宾受了这个20年的皇民教育以后，完全是这个数典忘祖啊，缺德在冒烟了。
好的，感谢这位浙江的蒋先生。那么除了刚才这个听众的来电之外，我也请教这个孟凯啊，事实上这一次的事件呢，包括这管中闵台大校长的遴选案，国台办方面也有发言，你怎么看北京方面也对这个事情发表讲话呢？孟凯还在我们线上吗？
喂，
请说。
是我这样了解说，北京国台办那边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说管中闵先生他之前有被质疑说是不是赴中国大陆去做一个交流的讲座或是上兼课的一个部分。不过后续其实在台湾这边也都已经有台湾大学这边遴选委员会去了解跟调查之后，确定管中闵先生他的任何去赴中国大陆的学术交流都是合法合乎规定的。好，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部分。不过最重要的，我想今天真的还是要呼吁，而且要回归到问题的本质，就是教育部在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做核准管中闵上任？因为管中闵是通过合法的遴选委员会来审查通过的一个校长人选，也因此呢，所有的法条，不管是台湾的大学法或是台湾大学的校长遴选办法里面，其实都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是让教育部有这样的法源依据来去做核准的部分。所以说，换句话讲，教育部是无权去驳回的。而如果说我们不看法条法治精神，而是要以个人或说行政单位他现在的一个喜恶，觉得说这个人不好你就把他回绝的话，那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了。而过去几十年我们最自豪的，不管是中华民国，我们最自豪不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民主或自己的法治精神是比其他的国家来的好吗？如果说我们自己都不能坚持这一个部分的话，那2018年的台湾，我想绝对会让所有人都觉得会有倒退30年的一个感觉啦。那如果说蔡英文政府持续要这样子蛮干的话，我觉得今年的11月24号，很多人一定会用选票或者说用任何的方式去让这个政府得到应有的教训。
好的，感谢孟凯。那么方宇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来回应孟凯，还有跟我们下半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方宇，
好，再说一次哦，大学自治并不是让大学变成一个法外之地啊。因为在遴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管中闵先生他对这个去台湾大哥大私人公司兼职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大家教育部已经指出来说，他在程序还没跑完之前就已经上任了所谓的独立董事。他在选举的时候跟遴选委员是台湾大哥大公司的副董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做适当的揭露，已经并没有做适当的讨论。这一方面其实明显的是台大的这个遴选委员会的失职。那所以说在这个大学所谓的大要强调大学自治的同时呢，并不是说就是大学要只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教育部呢，身为主管机关，一年出了这个台大一半的这个经费，没有，而且就算是我们根据所谓的大学法来看的话，里面说由这个校长由教育部来聘任制，也就是说这个 yes or no 的这个权力是在教育部的手上。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释字，大法官释字各有非常多号不同的解释，都没有说大学校长是完全教育部不可以说。就不可以做任何干预的啊，所以说从这个不管是从法律来看或从事实来看的话，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方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我们非常感谢国民党发言人洪孟楷参与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也感谢这个陈方宇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节目，感谢二位，还有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今晚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还有来宾的参与哦。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马克思强势回归，习近平意欲何为，请您准时收看，也别忘记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